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再一次传讲圣诞节的信息。那刚才我们都经文讲的以马内利，我想今天不会没有人明白啊，没有人会不明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呢，讲以马内利，对吧？我要讲以马内利这个预言的应验。我先要问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曾经有没有想过，在耶稣基督再来就是降临以前，以赛亚书第七章的预言，一般的人怎么领会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句话怎么领会？什么叫童女怀孕生子？啊，有很多解经家跟我们讲，这个童女是 alam ama 这个字 ，alma 这个字，是的的确确表示处女，从来没有亲近过男人的年轻女孩子。那有些人说不是啊，这不可能童女怀孕生子啊。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解经上面你看过多少书啊，但是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最简单一个 common sense 常识的判断。请问这些经文在旧约的时候怎么应验的？它应验的目的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说过，所有的预言，通常重要的预言都有两次的应验。一次是当时的时代非常容易看见的应验，所以知道这是先知讲话，但是先知讲话的目的还不在当时，而是为了遥远的将来。所以同样这句话，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怎么应验的？好，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啊。所以今天我第一部分要讲以赛亚书里面在当时的时代怎么应验的。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是亚哈斯跟以赛亚中间对话，其实应该是三个人对话啊，或者四个人。为什么这段经文特别讲到是以赛亚跟他的儿子约士施雅去见到这个亚哈斯跟他对话？而在这里这么重要的英文经文，这么重要一个预言，竟然是对一个非常邪恶的君王亚哈斯说的。我们会稀奇，我们以为只有跟随神顺服神的人神才对他说话，不，在最邪恶的亚哈斯身上，神却借着跟他的对话，以赛亚给了他预言。所以我们看第七章里面讲到这些事情啊。我们稍微回头读几节圣经，刚才呢因为我要重点特别标明是讲以马内利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回头看看第一节第二节呀，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经文读了有没有写？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有没有写下来？有没有第一节？没有，那么我们就从第一节看起，好不好？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特别讲的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个背景，这个时代的背景非常重要，因为跟预言的应验有关系。这个背景讲什么？讲到以色列王跟亚兰王起来攻击犹大。我们知道犹大整个的历史，当他后来分裂成两个国家的时候，北方称作以色列，南方称作犹大，南方还是大卫家做王。所以这里讲约坦，讲的犹大家里还是犹大王啊，亚哈斯。北方呢却换了四个朝代，这个换朝改朝换代的时候，每个君王大概两三代，这一朝就灭了，很不稳定，很紊乱的时候。而这里讲到比加，他说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竟然联合了他们的仇敌。亚兰在北方本来就是很大的力量给他们威胁，但是竟然联合亚兰力量，为什么要来攻打犹大，要把犹大灭了？这个情况当然是很不正常啊。同样是神的儿女，同样是以色列犹大，虽然分裂，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里怎么情形呢？第二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前两天我们有很大的雷雨，在这之前有很大的风，那个风吹过树叶的时候，树叶都掉下来，对吗？这里形容风吹的声音把树震动，当然说到的不是树林，是讲到当时从君王到百姓，每个人心里都惶惶不定，因为快要灭国了，兵临城下，而且很危机的时候了。 但是你知道从别的地方看见列王记下告诉我们一个平行的记述，平行的记录，怎么回事呢？亚哈斯这个时候并不依靠神，他转而去求亚述的帮助，他转过来去求亚述的帮助。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十七节所讲到亚述反而要来攻击你，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你注意到神开始参与的工作，干预的工作。第三节开始，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压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哎呀，我读到这些经文真的很过瘾。为什么？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上面，这些经文一再出现，一再出现。下一次出现什么时候啊？是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那个时候巴比伦来进攻，他就怎么办呢？他就先知也是到这个地方，上次地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上面，在那里聚集精兵，要来两军对垒。所以这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冲，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那里，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去迎接亚哈斯，大概这个是非常重要防卫的地方，去迎接亚哈斯了。那你看是以赛亚书36章是不是这样讲的啊？比如说我们读圣经啊，不一定是立刻读出什么灵感来，但是你看见这些话呢，真是有意思。啊，西西家王14年，底下说哈，亚述王从拉基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出来迎接，跟他对话。这个地方，以赛亚来到这里，迎接了亚哈斯。对亚哈斯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你知道，圣经里记载话非常有意思啊。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啊？快要熄灭了啦，因为没有多少油脂给他烧，马上就会熄灭的啊。他说是两个是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所以你看，以赛亚来告诉亚哈斯是要兼顾亚哈斯，让他不要惧怕，是出于善意，实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安慰。无奈亚哈斯不能听这个话，因为他已经定义了，认为神不可靠，要去依靠亚述的军队。那既然你从北方当找人来，我们从更远的地方把你后面前后包夹，看你怎么办。他的目的只是要把亚兰王，把以色列王打败而已，没有想到他所造成的问题。他说：“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吧，攻击犹大，扰乱他们，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神已经说了，事情不会成就。常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凭自己的判断，凭自己的看法，凭自己的努力，认为一定这样，一定那样，一定那样。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人算不如天算，神知道，不要怕他，所谋的必定立不成，不能成就。在新约里面不是这样，新约里面保罗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他说什么，我信神，他怎么说势必怎样成就。在最最危险、最最难堪、最最没有办法的时候，保罗可以挺身而出。我知道，因为神把全船的性命都交给我了。那时候已经明显的快要沉船了，因为遇见很大的风浪，船吃不住了。但是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昨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我所侍奉的神站在我的旁边。”他说：“我把全船的性命交给你。”所以保罗说：“我知道。”他怎样说，事情必定怎样成就。弟兄姊妹们，这里亚哈斯完全不是这样局面，不相信以赛亚所说的话。以赛亚已经明明跟他讲了，你不要害怕，因为他们设恶谋害你，但是他们所谋的必定不能成就，也不能成立。好，这里怎么说呢？第8节，我在读经的时候，相信还是以赛亚说的。不过呢，有读经的人有辩论，这是后来的 comment， 后来的评述，还是当时所说的话。我们看什么？原来亚兰的首领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 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弟兄姊妹们，神先对以赛亚一亚哈斯说，事情不会成就，你不要怕，你要站稳。底下说，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自己也站不住，站立不住。而且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65年之后，以法莲不再成国。65年之内，以法莲不再成国。弟兄姊妹们，这些地方读经所以要小心。如果你去追踪北方国王、北国的历史，自从比加上来攻击以后，不到65年，还不到65年，真的撒玛利亚全军被毁灭，被巴比伦，整个以色列国家没有了。从此以后，以色列不再出现在地上，只剩下南方的犹大。这是所以我说，到底是当时以赛亚书还是后面的人 commentation， 也经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相信，很可能以赛亚说的，因为前面一连串都是预言，神感动以赛亚说这些话的时候，以赛亚知道事情的发生。所以有些时候先知看见的话告诉神的百姓，告诉那些首领，无奈他们不肯听。你看底下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第10节开始，这里很特别。我读经说几次读经，到最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才仔细发现原来不是我想象中那样。我以为是以赛亚对亚哈斯说话，不是，这里用的字很特别，他说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这里神直接对亚哈斯说。怎么样晓谕我不清楚，可能还是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可是这里特别用的字叫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又直接对他说话。说什么呢？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弟兄姊妹们，神不是每次都这样做，这是出于神特别的恩典，为了要帮助我们信心的软弱。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神说你可以求个兆头，你可以求个兆头帮助你的信心。若是看见这个兆头成就了，你就知道神听了你的祷告。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里面记载7个兆头，那里的神迹都是兆头。为什么？兆头是个记号，当你这件事情成就，你就知道背后那位做事的神正在管理这个事。所以他说，耶和华晓谕亚哈斯说，你可以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然后又加了一句，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什么叫深处？有可能解释两个解释，一个是指像水这么深，高处像天那么高，还有一个解释可以说，高处是指外面的事情，深处是指我们里面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求的祷告有应允答应的时候，显明在我们的深处，不一定在外面。我们里面有确定的把握，我知道神听了我的祷告，不是靠外面发生事情，但我里面有非常确定的把握。怎么来的？圣灵的工作，把那个事情必要成就的信心借着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不知道这里在旧约时候有没有这样可能，神特别给亚哈斯一个恩典，你只要求任何的兆头，我为你成就，叫你知道我的话是可靠的。弟兄姊妹，这个机会好不好啊？如果神今天你向他求任何事情，他说我答应，怎么知道？你求个兆头吧。我又要问问题，又发现你们不回答了哈。我本来想问 Albert， 看 Albert 今天穿这么整齐，他一定预备好回答了。如果神给你这样机会，弟兄姊妹们，你要不要说好啊？我求一个兆头，要不要求？啊？要不要求？大家点头啊！要求，我也要求。但是你看亚哈斯怎么说？哎，第12节，亚哈斯真属灵啊！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嚯！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试探，这个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是真的属灵，假的属灵？你们说，绝对假的。他的借口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他懂得不要随便试探耶和华啊！求一个兆头他不答应怎么样，神是不是不存在？有好些人我们祷告也正是试探神，所以亚哈斯很属灵啊，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但弟兄姊妹们，以赛亚看穿他的心，以赛亚知道他不是这样情形，这个人不会一分钟之内属灵。原来这么反抗神、抵挡神，而且已经去亚述寻找救兵去了，现在忽然一下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以为他属灵了吗？属灵的事情需要靠年日。今天早上主日学做见证，有一位姊妹写来说，我从前不太懂得圣经，但是当我来读圣经，来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经历到神的话给我，而且我就发现我的生命改变。我本来 上班时候都觉得很愁苦，现在我觉得上班又喜乐，为什么？神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不是立刻会经历到这样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立刻得到恩典，得到力量而叫我们刚强，是靠时间。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经常有属灵的操练，包括读经，包括祷告，包括聚会，包括分享，包括交通，包括团契啊！我在跟身边做一点团契的广告，团契非常重要。为什么？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主日学非常重要。为什么？神的话语在这被教导。亚哈斯不会一下子属灵，他已经偏行几路惯了的。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句话里面充分的表露了他的倔强，而且是他的不幸。真正有信心，也许根本不需要求兆头，但是他没有信心，以赛亚叫他求兆头，他却不肯求。所以以赛亚怎么说？这时候以赛亚说话了。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底下就出了这句有名的预言。因此啊，以赛亚斥责了亚哈斯，也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以赛亚说：“好，你不求，神自己给你；你不要，你不试探，我还是给你，让你知道我的信实。”说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主要主题经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亚哈斯当时，甚至以赛亚跟他的儿子施雅亚述都没有想到新约耶稣基督要来的事情。你们认为想到了吗？因为当时这个预言是针对亚哈斯不相信神要帮助他胜过两国的联军，胜过比加和利逊的联军，所以这句话并没有推到那么远。多少年以后，好几百年之后，一千多年，耶稣基督要来啊，没有一千年，一百多几百年，六七百年，没有推到那么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句经文的应验，必须在当时不久的将来，而且在65年之内。因为等到65年，撒玛利亚不再成国，就不需要这些经文了，对吗？所以有个很短的时间，在这个 window period， 在这个窗户的时间，我们要相信这些经文已经应验一次。所以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像耶稣基督不从，像耶稣基督像玛利亚一样没有亲近男人，也没有迎娶就怀孕生子，并不是讲到今天在圣灵里面怀孕生子的事情。而且相反的，绝对不可能。你相信过去历史上有曾经同你怀孕生子像耶稣基督这样来过吗？有吗？可能吗？先把这事情弄清楚，你们相信有吗？有像耶稣基督这样新约的应验，玛利亚同你怀孕，从圣灵来，从圣灵怀孕，在旧约这句经文可能是圣灵怀孕来的吗？用我们脑筋想一想，我说 common sense， 如果有的话，这个人也是神而仁者，那麻烦了，有两个耶稣了。所以这句经文一定不是指着圣灵怀孕。我们慢慢再慢慢说，新约说马太为什么这样讲？所以头给了解了。我说的第一段落，在亚哈斯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这句话怎么应验的？如果你要看经文，翻到第八章以赛亚书，翻到第八章就更清楚，然后翻到第九章。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个，我们只要接着看下面两节经文就好了。他说什么？讲到这位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第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怎么来的？我的理解，或者当时人的理解，在以赛亚跟亚哈斯这个兆头的时候，有一位童女还没有出嫁，他说这个童女是谁不知道，要怀孕生子，他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事实上 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这位以马内利的名字，倒是有其他几个名字，我们猜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应验。但是谁用这个名字，谁是这个童女，根本不要紧。意思就是说，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已经适婚年龄的童女了，她还没有嫁人，但是她还没有孩子，当然没有孩子，但是很快的她会怀孕生子，生下来是表明神的同在。因为以马内利的意思，这边特别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加上了小字。旧约已经明白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预表神与我们同在。那他怎么样呢？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在这个小孩子还不晓得分辨善恶的时候，我不晓得这里孩子们都长大了哈，我们孩子都长大，小孩子道德观念的建立几岁就开始分辨善恶啊？大概两三岁以前无所谓，妈妈说什么就什么，自己没有独立判断，到多大会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这个是该做那个是不该做，善恶是非善恶标准多久？这里很多妈妈哈，啊，十岁以前，十二岁以前，还是五岁六岁七岁八岁几岁？大概几岁？两岁。好，有人说两岁，换句话说什么？两岁的时候，这个孩子要吃奶油与蜂蜜，这个还不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还不晓得吃奶油，还不晓得弃恶折善就吃奶油蜂蜜。这里有两种解经的看法，一个是说奶油蜂蜜是最营养的东西，第二个为什么吃奶油蜂蜜？因为没有什么收成，所以吃老的牛奶变成的乳酪 cheese 啊。蜂蜜天然的产品，因为在粮食缺乏的时候只有奶油蜂蜜，你知道小孩子成长的时候父母亲把最好的给他，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你说两岁也罢十岁也罢，反正他要吃奶油与蜂蜜啊，这个奶油应该是翻作乳酪，表明说可能遍地因为打仗的缘故收成不好。这个话是有道理，为什么？下面一节说等到他还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你所憎恶的二王之地必致见弃。以赛亚在这就说，这个孩子还没有完全长大呢，当他刚刚有是非善恶有道德判断的时候，你所惧怕的那个两个王，就是刚才以赛亚说那个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必致见弃，他们的地已经荒废。换句话说，虽然你现在强邻压境，强敌压境，犹大岌岌可危，亚哈斯跟全国的百姓心里慌乱的不掉，好像树叶被树被林中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刷刷刷想的惧怕的不得了。但是你所惧怕的二王之地必致被弃，必致见弃，一定会破坏。他说耶和华必使亚述攻击你的日子临到。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说列王记里面记载说亚哈斯去寻找亚述的帮助，他说你所怕的事情没有成就，你以为好的事情将来成为你的祸害。他说亚述必要攻击你的日子，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刚才我们也讲过，简短的讲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北国离开了犹大，自从那个时候，你如果读列王记，其实中东那一带很多的军队很多的国家常常打来打去打来打去，远到埃及也被牵扯在里面，亚述巴比伦叙利亚这些地方今天的地方都是在那交互战场攻来攻去打来打去。他说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日子没有经过这样事。因为这边你知道后来亚述大军来包围整个的耶路撒冷，这些事情后来都发生都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第一次的应验重点不在于童女是谁，也不在于她一直是童女。你知道天主教有说法玛利亚永远是童贞女的说法，这个说法当然也是很有可很不可靠，很有问题的。我们不相信在旧约的时候真正有一个处女怀孕从圣灵怀孕生子， 而是这里讲到当以赛亚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还没有出嫁，所以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将来这个女孩子结了婚，有了丈夫，生了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她的名字代表了神与人同在，然后当她吃奶油蜂蜜的时候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她晓得七恶折三的时候她要吃奶油蜂蜜，在她还没有晓得七恶折三以前，你所惧怕的二王之地必至见气，他们要失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历史，看圣经的记载，看列王记，比加上来攻击亚哈斯的时候是他做王第十七年的时候，甚至更晚。那比加一共做王多少年？一共才二十年，三年之内比加就不在了。怎么死的？你去看圣经就知道。比加死了以后，以色列经过几个朝代，加起来不到四十年。这个因为当中 日子不好算，怎么样算起来都不到四十年，所以三年加上四十年不到六十五年。最后一个王，这个以色列最后一个王很快的被灭了，全部被掳。何西亚，大概是何西亚，是不是何西亚，我现在忘，脑筋不清楚，忘记了啊，昨天太兴奋了，这个讲聚完会回家不能睡觉，太兴奋了，今天 Rachel 告诉我不能睡觉，太开心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整个以色列的国灭国就在眼前不远了。弟兄姊妹们，亚哈斯如果能等一等，最多三年，最多三年，比加就不在了。利逊后来给他的臣子杀掉，在他回去路上，去垃圾路上给杀了，两个君王都没有了。但是他的迫不及待，等不及，要用自己的方法拯救自己，认为自己最好的方法来拯救自己，而不相信神的拯救。这就是以马内利这些经文要给我们看见的，神与我们同在啊，不要怕他。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用自己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一定为我们自己反而带来祸患。弟兄姊妹，这个道理太简单，太简单。亚述后来攻击耶路撒冷，在这之前你知道吗？当亚哈斯请亚述君王背后夹击亚兰跟以色列的时候，是他把亚兰军队打败了，所以怎么样，亚哈斯就跑到大马色，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刚才我们读了，大马色是亚兰首都，他就在亚兰的首都迎接亚述王的时候，看见了一座祭坛。他看这个坛的样子很不错，怎么样，就叫人把这图样抄下来，在他没有回去以前，先就把这个公文发过去，叫他们建作一座坛，怎么样，取代了耶和华的铜坛。整个敬拜、侍奉、奉献都改变。他把铜坛搬出去，因为大马色的坛更大、更漂亮、更辉煌，把它搬来放在那个位置。虽然还是叫着敬拜耶和华，但是破坏了神给以色列、给犹大整个敬拜的规模。这个规模从摩西开始，一直到所罗门、大卫、所罗门相继承受。同样一个圣约柜，同样一个祭坛，当然祭坛到了大卫说扩大了，比原来摩西说扩大了，但基本上同一个样式。亚哈斯竟然把它改变了，什么意思？还有侍奉神的规模和样式，好比说吧，今天叫做基督教，但是里面的内容，耶稣不在了，耶稣不见了，到哪里去了？被 commercialism 取代了，被什么什么取代了，被各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教混在一起了。现在有很多各教混一的事情，还是挂着基督徒的名字，但是里面的信仰改变。我那天去参加丧事礼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稀奇， 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讲，他说周牧师，我从前也是基督徒，而且在诗班里面唱诗，他现在参加了慈济。 What？ 他还好意思告诉我，我的牧师是某某某某人，很出名的人。那我要告诉你牧师吗？很多的人信仰改变了，不再相信真神，不再相信耶稣基督独一的救主，去把很多外邦的宗教混在一起。这就是亚哈斯做的事情。因为对于他来讲，哪一个神，神是哪一位不要紧，只要知道哪一个会帮助我。很奇怪耶，他把大马色祭坛，大马色是亚述的手下败将，一打败了，打败不要紧啊，谈漂亮把他搬过来。你说亚哈斯是不是度量很大啊？他心胸很宽大，不像人说我们基督教很狭窄，什么都可以包容，是吗？你要一个什么都能包容的宗教，也分不清楚哪一位是真神，还是独独相信唯有耶稣基督独一的真神。亚哈斯犯了极大错误，把大马色的祭坛搬来，这是旧约里面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以赛亚给亚哈斯的信息是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阿们。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信心在考验的时候站立得住与站立不稳最基本的分别。历史上这样事情一再发生，在以色列人中一再发生。好，现在我们讲以赛亚书第二次应验，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怎么说，回头看看经文好不好。这里有一个模式，有一个模式。这里说这一切，第二十二节哈，二十二节下面一个，这一切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刚才我们知道从以赛亚书十四章出来的啊，第七章出来的。这里有一个模式，当马太写福音的时候，他一再取决于旧约权威，一再取信于旧约权威。这个 pattern 并且是主要的在引用旧约里面出现的四种模式中间一个最主要一种，最完全的一种，就是这里说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什么？主应许降救主降临什么？古时的先知早就已经说明啊，写这首诗歌的人一定读了马太福音。马太就这样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引用经文出来。弟兄姊妹们，在马太引用了二十多处这一种 pattern， 加起来整本圣经，整本马太福音四十几处引用旧约所，这个作为第一个，他选择了以赛亚书第七章作为第一次引用旧约的根据。他的榜样在这里，他的 template， 他的规模模式在这里。弟兄姊妹们，马太解开了以赛亚书的谜团，这个谜团就是说到底童女怀孕生子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以赛亚这样说？原来是留给耶稣基督用的，这些经文特别是留给耶稣基督用，没有第二人可以用的。所以马太等于是解开了以赛亚的谜团，真的有一个童女怀孕，在这个之前不可能应验，人的常识知道不可能应验，但是这些经文保留给耶稣。这里玛利亚跟约瑟听见他的话，天使的话说你的妻子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我相信约瑟大吃一惊，怎么有这样的事？但是他相信，亚哈斯不相信，约瑟相信，玛利亚相信。这些经文保留给耶稣，主的使者向约瑟解释，约瑟接受，所以把他的妻子，他说你只管放心娶过你的妻子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里面所提到以赛亚书的第二次应验，其实是真正完整的应验。约瑟所娶的妻子玛利亚，她是童女， 从圣灵怀孕。这里底下你看他把这句话分成两段，他说你只管娶过他来，他要生一个儿子，没有立刻说以马内利，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的意思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句话当然包括了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就救恩，因为若不是这样，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当约瑟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明白，他接受。耶稣的名字，我们的拯救者，耶稣的名字，他与我们同在。后面才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为以马内利，又是加上翻译，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一位真正的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不仅是外面的同在，不是在我们众人聚集的时候他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这一位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 In the very being of himself， 就在他自己本身所示的那个实质里面，神与人共同在拿撒勒人耶稣这位救主的里面。这是新约里面特殊的启示，不能明白我们三位一体的奥秘从这里开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又是真神又是真人，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以马内利这段经文的应验，童女怀孕生子应验。头一件我们要知道，当然现在我们在圣诞节期讲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真神又是真人。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哈，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这是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诗歌，英国的诗歌，非常有名的诗歌，里面就说又是真神又是真人，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是旧约，这是新约里面第一次说到有关神人二性的一个经文。他是以马内利，又是神又是人，这句话本来意思是神与人同在，两个字的意义不清楚，不是那么重要，神与人，但是我们的理解神与人同在，然后就是又是真神又是真人。弟兄姊妹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都庆祝，但基督徒庆祝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让他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接受他是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神的羔羊，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一面我们接受他在我们里面神而人者，同时今天以马内利的经文应验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不要忘记圣诞节的信息叫做以马内利，他怎样在耶稣基督身上成为真实，在你我身上也同样真实。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神就借着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证说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不是仅仅我们分别问安的时候说以马内利，愿神与你同在，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今天我是一个不同身份的人，因为耶稣在我的里面，圣灵在我的里面，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的里面。人要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他不仅把我们拯救出来，还要帮助我们成圣，成为神所喜悦的，满足神的心意。